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今天呢当然重点我们要纪念六四，今年呢有一些新的角度，有一些新的想法。但是前面呢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新闻，那继续呢给大家介绍。这里边呢有这场战争，美以上演了激烈的交火啊，川普呢要见二哈啊，结果呢卢比奥又堵了他的退路，最后美国众议院终于上演了一场表决，竟然强制川普来结束战争。那下一步川普会签署这个法案吗？啊，上演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了。说到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纪念六四37周年。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往呢更多的都是聚焦在中共啊，他们怎么上演了这场血腥的屠杀啊，我们都聚焦在那些英勇的北京市民，大家万众一心。但是整个这场运动的主角是谁呢？其实您仔细回想，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其实很多都有大段的空白。那本来他们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些人，结果发现呢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一会儿呢我要问几个问题。那下边呢在等待第二本回忆录。第一本回忆录谁写的呢？很多老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最后呢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啊，总结这个主角，从这个角度，原来老讲那边的故事，讲反派，讲配角的故事，今天讲完了主角的故事，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的经验和教训呢？最后呢，我平时关注的一位好朋友，他写了那么一篇短文，我认为说的挺好的。那说到在今天我们纪念，首先我们自己在精神上是不是完成了这次的跨越，指的是什么，一会儿跟大家说说。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最新进展。6月2号啊，也就是前天，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1560天。普京呢对基辅一次性的发射了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也是俄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次中使用最多高超音速导弹的记录。那还发射了，总共发射了73枚导弹，656架无人机。那大概的情况呢是，袭击中有16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整个基辅那就给炸烂套了啊！上演了这么一幕。这8枚锆石导弹，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没有办法进行拦截，0:8。33枚伊斯坎德尔杠 M 导弹，他们拦住了11枚。27枚 KH-101 巡航导弹，27他们拦住了26。5枚口径巡航导弹，他们拦住了3枚。656架无人机，他们拦住了602，91%几啊，他们在无人机方面还是不错的。等于呢有5家医疗机构受到严重的破坏啊，这里边呢有很多的伤者，很多民用住宅大面积停电，在全国呢造成了大的损失啊，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大家注意这个时间是6月2号。那6月3号呢，也就是转天，乌克兰肯定要打回去。6月3号什么日子呢？是普京在圣彼得堡举办2026国际经济论坛的日子。他对这个论坛每年都整挺大啊，号称是俄罗斯的达沃斯，每年反正七七八八啊，他要整几千人前来。 这次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啊，德国那个选项党去了好几个，还有一些什么神头鬼脑的一些总统啊什么的，还去了几个人啊。结果就在这个论坛开幕前几小时，你普京可没这次没跟乌克兰说，那就不惯着你了。乌克兰无人机就攻击了圣彼得堡的一个大型的石油出口码头，无人机一架一架的往上栽，最后把油罐都给打炸，大火熊熊，烈焰腾腾，离整个的会场17公里，大家全看得见，因为那是海边嘛，一望无际，全看得见，导致它的国际机场实行了飞行限制啊，多个航班延误或者是取消。他们讲说他们击落了59架无人机，但是有很多现场的人都拍到一架一架的往上冲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总共打了多少架现在已经很难统计了。泽连斯基承认了，说这个是我们干的，但是我们没有说炸你的大会或者是炸这些外国的代表，我们就炸你这个军民两用为战争服务的石油工业目标，这个地点离乌克兰边境1100公里。同时他们还炸了很多其他的目标啊，这个就不给大家一一细数了。两边呢是进行了激烈的对抗。说到这个论坛呢，普京讲叫务实对话通往未来稳定未来的道路，这是这个论坛的口号，今天的主题。但这稳定未来那边燃烧的一个码头和整个封闭的圣彼得堡的天空，这就是俄罗斯稳定的未来，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是这场战争。下边给大家说两条美国新闻。川普呢任命那个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的局长叫比尔普尔特，比尔普尔特担任国家情报总监代理的了。前两天那土耳其啊，加巴德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吧不干了吗？哎，先用这个人来干。这个人干嘛的呢？这个人是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前几年金融危机房利美房地美，他就是这个机构的头，他是搞房地产的，来当国家情报总监，没有任何情报军事方面的经验。那干嘛川普选定他呢？因为他对川普忠心耿耿，勇当打手。你比如说前一阵呢，有很多关于房子方面的一些事件都是他报的。美联储这不是有一位黑人女性理事叫库克，哎，他说他当年买房的时候虚报这虚报那，弄他，让你辞你还不辞，折腾他。哎，就是这普尔特啊，他不知道搜集了很多东西，最后也打不成啊，最后被证明有很多东西都是编造的。另外对那位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啊，那位詹姆斯啊，女性了，当时不是判川普的那那位吗？也是你买房的时候故意编造理由，不实理由，打官司整半天也是瞎掰。包括对那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说呢他那也是啊盖房，他那有什么欺诈人怎么样。最后呢这鲍威尔灰溜溜的他们也都撤诉了，也没有啊。这个人在当那个房利美房地美主席的时候管这事儿的时候就已经上演了几次的政治打手了，一次也没成功，但是呢他深得川普的欢心，认为他忠心耿耿。那下一步用这个人当国家情报总监啥意思您自己品。另外说说这歌舞厅，这歌舞厅也有意思。川普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共和党呢准备在参议院，那不是还有一部门没开门的嘛？那就是那 ICE， 它整个的这个700到720亿美元的预算案拨款到现在也没给呢，别的部门都给，就剩他了。那这事儿还得讨论，你还得让他过呀。哎，结果川普在里边夹带了一个10亿美金。哎，你要把这过了，你要把那10亿美金也过了。这10亿美金干嘛的？就是白宫东侧那个歌舞厅啊，主要是用来建这个。他偷偷的给夹在这儿了。 哎，你那歌舞厅不都是私人捐款吗？不花纳税人钱吗？你这怎么跑出10亿美元来？哎，他说呢，我修那地下，我那地下未来的一个战情室啊，等等的吧。所以说呢，他夹带了这么一个东西。那你这事儿一发现，舆论也炸了，包括他共和党内部很多人也不同意啊，怎么能加的这个什么移民执法干这个的里边的钱，这里边包含10亿给川普建歌舞厅，什么情况啊？最后好多共和党人反应过来也都反对，最后怎么办？共和党的领导层只能啊把这10亿美金从那里边给删除了。等于川普这大歌舞厅还是干不了，他对此是很不高兴了。等于现在看了吗？等于在共和党内部现在也有人，哎，跟川普也开始瞪眼，也开始否决他。他现在提前跛脚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下边说说加州呢，他们那个加州州长的初选，哎，这个他是有初选的。初选呢，他原来他不是各个党初选各自的吗？啊，不。在加州呢，两党混着初选，啊，这倒省事儿，选出前两名来，然后来决选，今年的11月份再选下一任州长。那前一阵儿有一度，因为民主党参加的人特别多，造成选票分裂，有一度呢，前两名都是共和党人。那大伙儿一看，这不是坏了吗？哎，结果有一位啊，叫贝塞拉，最后呢被大伙儿一推啊，他跑出来了。最终选的结果怎么样呢？我目前看到的情况呢，川普力挺的这位共和党人希尔顿，他原来是福克斯电台的主持人，哎，他得第一，得了 27.8% 的票。但你往下看，全是民主党人，就一根苗，就是这么一个共和党人，他还得了一第一。然后下边的那位贝塞拉呢得第二 25.4%、啊、可能最终的票可能还有点小变化。然后那位亿万富翁也是民主党人，叫斯特耶尔，大概 19.6%， 剩下就都是个位数了。哎，他还得了个第一，川普还发帖对他表示祝贺。那整个未来加州州长有选吗？可以讲没有任何的机会。为什么？你再看下边全是民主党人，因为他严重的分票，那等到最后决选的时候，这些票都会跑到这个贝塞拉这儿。而作为共和党，你现在已经几乎是量全对了，27.8%，这就是你的支持者了。所以说呢，加州这局棋没什么东西啊，这个呢就是个事儿，把它说完就完了。来吧，下边给大家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打起来了。两边呢现在上演了激烈的交火。从哪儿开始的呢？这是第三轮了啊。6月2号有一个悬挂博茨瓦纳国旗驶往伊朗哈尔克岛的邮轮无视美军的反复警告。我憋着他呢，我知道你是空邮轮，你到那儿一拉邮轮一拉油，不把我们这么多天憋着的那都给泄气了吗？你不许去拉油，反复的警告他就不听。那美军战机呢用地狱火导弹击中了这个邮轮的驾驶室，把它给瘫痪了。等于这是到现在被美军瘫痪的第6艘商船。结果就在这一天呢，美国还炸了伊朗在霍尔木兹中间的那几个小石头子儿，有一个格什姆岛，他在2号这天也把上边的军事控制站和通信塔也给炸了。这是美国先动的手，这必须说清楚。结果伊朗呢就上演了全面的报复，而且报复的规模我估计吓美军一跳。他对科威特和巴林他先发声明，还不是偷着干，因为你们允许美军使用你们的基础设施，用你们的领土发动对伊朗的攻击，所以说你们要负直接的责任。白天发了这么一个声明，夜里就开始了。首先是对科威特的国际机场下手，无人机和导弹就击中了科威特国际机场的 T1 航站楼，造成机场设施严重损坏，房顶子都没了，那大钢筋在那耷拉着，那人家就全是那种浓烟， 最后现场死了一个人，63人受伤，但情况很严重啊，有7个人在 ICU 抢救的。那这是个大港啊，这是个大战啊，那马上呢就没辙了，那航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干了多少？30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么多，真打。然后在巴林方向呢，伊朗也奔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所在地也去了，3枚导弹，数架无人机，这个没报多少具体数啊，最后呢被美军和巴林的防空部队全数拦截，没有受到什么大的损失。另外呢，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向霍尔木兹附近的民用国际航道发射了什么导弹和无人机，要准备封锁死整个这个地区。两边呢上演了一次激烈的搏火和对抗。当然你这个无法用道义，你看又是你美国先挑起来的，我不让你去拉油你就不许去，对吧？我这儿封锁着，那你在那儿给我破功，那我不抽你啊。哎，这事儿你不能从道理上说这个。但是你能看到啊，这边一动手，那边啪立刻我用几倍的火力来还击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同时呢，美国这次的考试也算过关。现在讲这是4月8号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两边的交火，两边的冲突。结果这次美军的反应不错，整个一线部队开火拦截，各方面的拦截率准确率奔巴林的 100%， 奔科威特这个那稍微差点啊，这个是稍微差了点，因为科威特就在伊朗海对面，你想就几十公里那么个海峡，反正那距离是有点太近了，这个没整住。但是这次美军的表现啊，这个呢大家认为还是不错的。所以说目前看呢，两边的谈判现在已经基本搁置，然后这时候在海峡上演了激烈的搏杀，那这个停火越来越名存实亡。这个情况呢，现在这个趋势现在已经打第三回了，下回比这个应该还会更加的猛烈，这个大家是可以想象的啊。下边我们说说谈判，那也没消息啊，那就只能是这几个台面上的人物他们自己说吧。先说川普，他在接受纽约邮报有这么一个专访啊，他在接受女记者专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说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且讲伊朗的最高领袖已经参与了和美国的谈判。他明确表示伊朗领导人正在谈判中给予批准，那他讲我愿意在某个时候和他见面，就说二哈。川普讲呢，和德黑兰的谈判持续朝着更广泛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可能早在劳动节就能解除。啊，别的朋友可能有点懵啊，劳动节不五一的早过了吗？没有。啊，他说的劳动节是美国劳动节。美国劳动节应该是在美国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啊，还是星期一啊，还是什么呀，大概是这么个日子啊，九月初呢才能解除。现在这才六月初，要到九月初才解除封锁，这还仨月呢。这是川普讲的啊。他重申说伊朗已经同意不追求核武器，这是伊朗现在已经同意这一点。再次表示他很可能在某个时刻会见伊朗最高领袖，说双方呢正在朝着正式协议的方向发展，会有最直接高层之间的会谈。当然他讲还有几个关键细节仍需敲定啊等等的吧，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很乐观啊，正在向前发展，我愿意去见二哈。那到什么时候？就正式完成大协议的时候，最后两边签字领导人才互见的嘛，他认为已经到那个地步了，他表达了这种愿望。结果他说完之后，伊朗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立刻断然否认。 说川普对纽约邮报说的所有的新说法都是川普个人的幻想，完全不符合现实，否认二哈会这已经参与谈判啊，否认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或者是交易框架正在伊朗获得批准，全部都否认。他进一步讲说，实际上伊朗他们已经否认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沟通，已经暂停了和拟议的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交流。理由是什么呀？你现在那地区争端还没有解决吗？黎巴嫩的问题吗？继续阻碍达成任何协议的进展，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谈判，什么进展，什么甚至或说最高领导人也批了，现在已经到了啊，两边要王和王见面的地步，那哪有的事儿？哎，结果这边一反驳，然后很多媒体就播嘛，就报嘛，结果川普看到了，立刻发文，强力驳斥，强烈驳斥有关美伊双方已经停止对话的媒体报道，失实而且是错误的。他的原话是，对话双方从未中断，包括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甚至到昨天以及到今天，这是他的原话啊，始终在持续进行。说谈判走向还有不确定性，他讲结果如何没有人能够预料，他说一直在进行，但他对伊朗也发出了警告，说是时候以某种方式达成协议了，你们这么已经搞了47年不能再搞下去了。那说都停了，这说假新闻啊，他就认为一直在谈。那这两边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呀？这边说基本成了，那边说啥也没有，根本现在这几天实际上也没接触，川普就说一直在接触。那你说信谁的呀？那结合之前 N 多次谁说的协议即将达成啊，说了那么多次，那协议在哪儿呢？既然有那么多次的过往，那这次呢，我肯定不信川普，当然我也不可能信伊朗，那我的结论是两边我谁他妈都不信啊，这两边就都没实话了。这里边有一个点，川普在采访中反复强调说伊朗已经同意不追求核武器。拆解这句话，其实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意义。为什么呢？伊朗在40多年前就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时就讲同意永不拥有核武器。1979年大革命之后，伊朗也多次重申了这个立场，包括老伊哈和伊哈啊也重复了好多次啊。伊朗一直在嘴上一直对世界宣称我们不会发展核武器，但是他们一直在搞铀浓缩啊，这个嘴上那么说，手上这么干，然后呢也拒绝放弃他们的铀浓缩材料。所以说川普，如果你只是听到对方承诺同意不发展核武器，对不起，这话人家已经说了几十年了，不是这次特别应给你的。如果你以为这句话就抓到了救命稻草，好像就意味着他们同意放弃核材料，然后就可以达成协议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问题啊，人家这话已经说了几十年了，这两回事儿的呀。所以说伊朗呢现在反复重申不会交出 60% 的铀浓缩。那伊朗川普又说啊，你们这帮人一直撒谎，你们一直啊退出了整个的协议，当初也没这么档的事儿啊。所以说我们不发展核武器，做出承诺和手里的东西绝对不给你，这两件事儿都是现实，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意义。下边伊朗还会这么说，但大家心里要有数，这绝不是川普借机退出这场战争的理由，因为这句话一分钱都不值。那我们能从看上边看出川普的态度来，川普还是找机会想跑啊，但是这卢比奥这几天是有点故意，一再断他的退路。卢比奥昨天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又强调了这两个条件。卢比奥讲，第一个条件是伊朗必须开放海峡，说我的开放海峡意味着船只自由通行，不会遭到射击，没有什么锁部，什么过路费，什么也没有。 伊朗必须宣布不会再对通过海峡的商船开火，也不会威胁开火。他说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船只甚至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敢走，因为什么？因为伊朗随时可能开火，所以说大家害怕。那议员就盯着他问呢，如果让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解除部分制裁呢？卢比奥明确回答 No， 根本就没有被讨论过，也没有被提出过啊，什么给钱呢、啊、释放冻结次产什么什么制裁，想也别想。他说任何制裁的缓解必须是有条件的，说这个是和核计划挂钩的。怎么可能？那海峡本来就是开的，你把它堵上现在再开就来换东西？ No， 没有。或者卢比奥斩钉截铁啊，说第二个条件是他们必须承诺就高浓缩油的命运进行具体的谈判，说这些油现在仍深埋在山里的某个地点，他们必须同意在谈判的第二阶段停止油浓缩活动，他们必须承诺由我们来取出这些高度的浓缩油。等于对核的这件事儿，卢比奥说的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是海峡，一个是核，他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说了啊，在公开场合。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国会听证，这可是当真的啊。那参议员又追着问，如果进入到了这个阶段，你是不是愿意解除制裁呢？或者是释放被冻结的那些资金呢？卢比奥讲，这里边还得两说着，因为现在这制裁呢包括三种，一种是国际制裁，联合国的，一种呢是国会制裁，你们定的法案，第三才是白宫啊，我们行政部门做的制裁。这部分呢我们能商量，哎，我们自己因为国务院定的这些制裁我还能商量，但国会和国际的制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想取消也取消不了啊。我估计伊朗那边一听着这个心都凉了，那不白忙活吗？实际上来自美国行政部门的制裁其实并不多，真正是来自于美国国会和联合国的制裁，那个美国其实根本做不了主，那不是白忙吗？那参议员就盯着问，那我们是不会为了开放海峡而支付金钱吗？又盯回来，卢比奥斩钉截铁地说 No， 这根本没有被讨论过，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哇，等于到这儿，今天很多媒体都非常奇怪啊，说这小鲁什么情况？你反复表述这些言论，等于你彻底堵死了川普的快速妥协的道路，你就把他的后路都给堵了。川普最近一直在想尽办法结束战争，降低油价，稳中期选举啊，甚至呢用解除部分制裁换海峡开放来快速的收场，结果让卢比奥这一次又一次的全都给他堵上了。所以说卢比奥呢，这代表着整个美国白宫这里边强硬派大鹰派，他啥意思呢？这话说的一点余地都不给留，一点活分劲儿都不给，这啥意思啊？来吧，下面咱们快速说说经济，快速给大家说说这几个数吧，是挺枯燥的啊。来吧，咱们说说布伦特原油，我快速刷一下，降回点来了，一开始到了98美元，两边又打起来了，你想那边火箭四射，科威特机场都让人给轰了啊，现在降下点来了啊，降了 1.12%， 现在是96.69块。 WTI 原油呢从96块多降到了94.92块，降了 1.1%。美国股市呢现在道琼盘后期货现在停在了50707啊，基本没怎么动了。标普呢盘后稍微掉了点，现在是7521，跌了 32.5。 日本那边的情况不好，一看这就没完了，日本这边呢终于大跌了，跌了1302，跌了将近 2% 啊，现在还剩67090。香港呢也在大跌，这几个东西如果同时跌的话，一定是这场战争的事儿啊。香港跌了345，跌了 1.35% 啊，现在是25242，上证都跌了15个点啊。 咱们看看韩国，那日本这边一掉，韩国基本没有什么例外。韩国货今天跌的也不少，跌了 2.45%、啊、跌了215点，现在是8585。台湾呢，这都是一条一件事儿嘛。我为什么把它放到这个单元里？因为呢，这几件事都是捆着呢。台湾今天跌的也不少，跌了558，跌了 1.2%， 现在还剩呢45900啊，这也是高位了，但是呢开始跌啊。然后咱们看看十年期美国国债0.481%，稍微的跌了一点点啊。三十年的呢是4.982%。啊，现在离5%下来的稍微多了一点。说说美国的全国平均油价又降了2分钱，现在全国平均4.26块，柴油呢也降了1分多，现在全国平均5.41块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经济，那下边我们说说川普。川普呢这想下台阶儿，有人给送梯子来了，咱们看看这件事儿。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最后举行了关于限制川普对伊朗战争的这个表决。前一阵知道不好，他一直不表决，那你躲不过去嘛。最终呢休了几天假回来把这个给表决了。215-208，通过了强制川普结束对伊朗战争的法案。4名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投了赞成票，跳到这边来，一加一减，这就是8票啊，所以就过了。那这很厉害吗？很厉害，因为在上个月参议院的一个类似的投票中，参议院那边以50-47也通过了类似的法案。那现在走哪个案子？走众议院这个。刚才这个215-208的这个法案马上就要送到参议院，参议院再来一回嘛，再来一回，前面已经有这个垫底了，那差不多什么情况可能也会过。那如果参议院也过了这场关于限制川普伊朗战争的决议，等于是变成了一个法案，就递到了川普的桌子上。那川普呢就有两个选择，他可以选择签署它，那就真结束了啊，那就真结束了。大封锁也结束了，美军陆续撤出战争，这就真结束了。他也可以否决的，你否决打回国会，国会呢要重新审议，要2/3才能再否定总统的否决，那肯定过不了嘛。只要川普一否决，那这场战争就会持续下去，众参两院的努力等于白费。但是这意味着什么？等于你川普和自己的众参两院在对着干，那这场战争所有的政治压力和代价，所有的后果都砸在了川普自己的身上，你敢吗？为什么？因为这件事中期选举之后，川普是有可能遭到弹劾的，那时候本党同志都不一定会把你如何怎样了。你现在这帮人因为有中期选举，他还怕川普，因为他怕他号召马格尔如何怎样。可是等下一帮共和党议员上来，我不怕你了，因为你已经没戏了，你以后也不选了，对吧？我凭啥还听你的呀？所以说下边那帮共和党人是比较猛的，所以说现在的这情况，那你让他过还是不让他过呢？结果这时候呢，有一个马格尔给献了个计，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决议呢众院过了，参院应该也会过，到了川普这儿，川普应该签字，顺水推舟。说川普呢应该就此就宣布胜利，说我们将伊朗的军事力量打倒退了20年，然后解除封锁，宣布战略重置，把所有的美军重新部署出整个的地区，哎，以后的重点在中国，以后的重点在别的地方了啊，在西半球了，以后中东呢我们也不咋管了，这是马克尔给出的主意。然后呢他就可以在华盛顿特区搞一场阅兵式来纪念我们对伊朗这场完全和彻底的胜利，时间就定到614 ,80 岁生日嘛，习近平啊615的生日啊。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专注解决我们的负担能力问题，来挽救共和党对这次中期选举的这种局面。 这是马格给他出一主意，顺势就撤吧。到你看，这不是我要结束啊，是你们都要结束，这可就不赖我了，我没办法。所以说我就听你们的吧，我就签了字，最后呢和伊朗有没有协议，大爷我也不伺候了，我就跑了。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不知道川普会不会听这帮人的。那下边说说今天的对这场战争的评价。首先第一条，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主要是因为黎巴嫩方向没有任何的发展。以色列现在呢还在那儿大杀四方，虽然经过川普的干涉啊，他里边强力的臭骂老内一顿嘛，贝鲁特暂时躲过了一轮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空袭、无人机打击、地面行动每天还在持续的发生，根本没有任何的减缓。这也是伊朗现在拒绝和伊朗进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主要原因。之前就提出来了嘛，那你现在这还是不跟你谈啊？川普说还在谈了，那就是他的事儿。这是第一啊，这个呢谈判那边还在打。第二呢，海峡双方交火的规模现在越来越大，当然每次还都是美国先动手，为什么？显示美国对目前的这个对峙僵局已经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伊朗这边呢在加倍的还击，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两下，有点这意思。一方面呢显示我的武力已经基本恢复，同时恐吓川普，别老想着动我，动我我两倍报复，来争取更多的条件。这是第一啊，谈判现在卡在这儿了，已经动不了了。说到第二点呢，现在川普可以这么讲，就是他对《纽约邮报》刚才那个栏目的那个采访，大家可以看看那个片段，他已经软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了。一方面呢，在这儿压着老内啊，臭骂老内，他在那个采访中已经确认了，记者问他：“你真的骂了吗？”“是，我骂了。”当然，他后来解释，他骂了也没事儿，骂了我们也是哥们儿啊，我们一直帮他，他一直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确认了。X14 那个报道是真的，一方面压着这边，另一方面呢单方面的这个畅想整个的协议啊，认为这协议好啊，另外主动表示要见二哈。你们杀了人家全家，最后你人家能跟你见面吗？真的，但他表现了，表达了他自己的这方面的心意。你要仔细看那个语气中，甚至你能感觉到一丝讨好的味道。这就是川普目前的真实的心态，一方面嫌老内给他捣乱，给他碍事啊，搞破坏臭骂，另外那边呢对这对方油盐不进的这个强硬的对手现在开始讨好。如果没有卢比奥这帮大鹰派在这抄他的后路，一直在后边顶着他，我现在都很难想象川普会一直退到哪儿，退到哪儿去啊，这你都很难讲了。所以说这是川普这方面的状态。尽管他是啊有这个哄骗股市，有大内宣之嫌，我不能吓唬老百姓吧，我一直要给老百姓期望吧，你看我们这儿很顺利。但是你所编的这些话到了伊朗人的耳中，到你的对手耳中，人家会是什么感觉？人家看见你在那儿啊正经八百的在那儿掰这些事儿，人家会怎么想啊？我认为恐怕更多的是信心大增，蹬鼻子上脸，会要更多的要价。你不是这么想和吗？那好，我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是第二点啊。下边说第三点，现在整个局面咱们耽误了一天，咱们到现在重新总结还是卡着呢。现在地面战打是肯定不行了，全世号什么的都走了，都回新加坡了，所以说地面部队现在已经没多少，迪利波利号还在啊，全世号他们已经走了，所以说地面部队这个已经别说了，假议题。如果再来一次二次轰炸，前边炸了40多天都不咋管用，那这次再炸一回，你认为会比上一次管用吗？而且现在伊朗的战力已经恢复，而且现在他也打顺手了，各方面的道路啊什么卫星啊他都摸熟了，那海湾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现在打这件事儿已经没戏了，谈判 伊朗在没有打的压力之下，现在已经变得软硬不吃。川普是想软了，但卢比奥这帮人把底线画得死死的，他也没地儿退。那下一步就剩什么了？你川普说的那日子很恐怖的，那就看伊朗这边的经济和这边的全球石油储备到底谁先倒下吧。劳动节九月的第一个周，我现在可以笃定的是，伊朗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真熬到九月初，世界经济、美国油价、美国经济肯定坚持不到那一天啊！说到什么九月份再解除制裁，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就是今天对这场战争的一个总结。来吧，下边呢，我们端正态度啊，咱们呢说说六四37周年的纪念。今天呢，我们再次来纪念六四。说到每年到这一天，从大陆到香港，中共这边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很多人一直担心，那年轻人包括后来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会不会忘了这一天。在这儿呢，我反复讲，您放心，有中共他们反复的提醒，人们就是想忘也忘不了。因为什么？这件事儿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中共，就是习近平。说到这场血案，一直是共产党头上的一场噩梦，他忘不了，他要求全中国人啊，包括香港什么的，必须你们也都得忘了。你越这么做，其实越是一种提醒。当然呢，经过37周年，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件的冲击性越来越弱。大家现在您可以翻看一下现在海外各家中文网站，不光是中国人办的啊，您比如说法广啊，包括谁啊，包括德国之声，您点进去看看，包括华人办的那万维网啊，刚才我点进去，我拿它做了一个，我看了看今年的六四，反正在门户上，在这个首页上有那么两三条吧，有那么两三条吧。法广大概我那时候看，现在我不知道刷到哪儿了啊，刷新了吧？可能我看到有一条，德国之声大概有一条，就是意思一下啊，不说不合适，大说特说也没兴趣，基本就这么个状态。等于到今年的纪念文章的数量，包括你到下边能看到那个这篇文章阅读的数量、点击量都能看到，以及呢各路学者包括各路读者大家发的评论，原来有一篇文章，然后下边会有很多的读者留言的嘛，大家还有一些争论讨论，都大幅的减少。说到六四，确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已经淡化成了一个历史事件啊，当然了，尽管现实是有些遗憾，刚才我描述的都是现实，但是坚持的还是在坚持，放不下的还是坚持放不下。至少呢，我们这个频道，我们还会一如既往的把它坚持下去的。这里边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啊一个原因了，确实37年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说法和评论，其实你仔细看，大多都是在重复很多东西呢，基本都是在原地踏步，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内容，这也是让很多朋友很多人失去兴趣的一个原因。我想呢，这也是我决定从今年开始，我要追求一个新的方向，缅怀八九学运。首先呢，我们铭记那些先烈，也不忘暴政的恐怖和鲜血，当然我们更应该展望未来，为下一次运动要做好思想准备。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做一些后边这方面的思考，咱们说一点和往年不太一样。当然呢，咱们先介绍一下宏观的背景啊。有人呢，你比如说今年我们说纪念六四，老实讲呢，这个六四这个说法，因为它最给人们的印象最深， 啊，这也是整个事件的那个最血腥最高潮的那个点。当然呢，说到六四来概括整个运动是有点不太妥了啊，是有一点，因为六四那天上演的是大屠杀，如果就描述整个从四月份开始整个轰轰烈烈的那几个月，那八九那一年啊，是不太够准确的，它只是整个八九年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个事件而已了。说到一般我们命名一个运动，往往有的呢都是从开始的时间算起，你比如说五四后边还好几天呢，那没法说呀，正好从5月4号那天开始就用五四，其实后边一个礼拜都是高潮啊。说到八九民运呢，这情况有点特殊，它真正开始的时间呢是4月17号。当时政法大学的学生第一次冲出校门啊，当时校长啊反复央告，最后朴志强大个子他们这帮人举着旗子就冲出去了啊，他们第一次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417，然后高潮时间是427，因为有426社论嘛，激发了各校的学生们举行了规模浩大的427大游行啊。那天呢我就站在长安街上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了，这个社会各界都参与了，这个时间点特别重要。然后就是513那天宣布绝食，518人民大会堂对话，519赵子阳到场，520大戒严，523百万人大游行，6月3号宣布清场，当夜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这是整个这个时间的脉络。那你要说不用六四来概括，你说用哪个时间点概括呢？我认为都不是特别的准确。我认为呢，如果我们要将来要重新说这件事儿，应该用八九学运啊，当然有人用八九学潮啊，这个还是比较概括比较贴切的，就把刚才所有说的这几个大的时间节点就都概括进去了啊。这是对整个背景我有这么一点想法。来吧，下边说我们今年啊，纪念六四的今年的第一个思考，先说缺失的主角。说到过去这些年，我们一直都给大家讲六四，当然重点呢，基本都是中共的镇压、屠杀等等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呢，在那位吴仁华老师的苦苦的追寻之下，啊，我也给大家转述。啊，这方面跟大家讲的比较多，可以讲呢，也脉络也是比较清楚的。这帮人是什么？这是整个事件的大反派啊！这里边呢是这么一帮人啊。另外呢，我们以前在节目里也给大家讲了众多北京市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包括陈佩斯啊等等，我给大家讲过很多了。但这些人是什么呢？尽管他们的声那个量很多，但是呢，他们只能算是整个运动的配角。那整个这个学生运动的主角是谁呢？回答这个问题，先回答前一个问题，那您说整个事件的主舞台在哪儿呢？那主舞台当然就是天安门广场。那广场上的主角又是谁呢？啊，当然就是学生们。而学生们中的主角又是谁呢？当然就是引导这场学生运动的那些学生领袖，他们就是影响这场运动的关键的人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角。那为什么题目叫缺失的主角呢？当然这些领导人是谁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么多年了，37年了，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他们可是主角啊，是这场运动中最主要的角色呀。作为这么重要的角色，那我问您，他们是怎么产生的？他们的结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个高自联或者是什么的，他们是三个人、五个人、七个人，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从头到尾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都计划了一些什么？他们又引导推动做了些什么？ 我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王丹有乌尔开西有这些啊这些厉害的角色，但他们都干嘛了？你要问我，我一直这么多年说六四关注六四，你要我也说不上来。第一代领导人到底是谁？总共中间有几代？他们都是谁？中间是怎么演变的？您能回答我吗？所以说，作为一个当年我某种程度参与过六四，后来有这么多年讲六四、说六四的人，当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突然发现我的脑子中有很多的空白。那作为这场运动中最核心的主角，作为整个运动的指挥中心、大脑，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其实我们对他们竟然并不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说，说到这一点，确实是，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我们就说说我对，因为综合各方面的一些东西吧，各方面的资料，说说我对他们的这帮人，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他们是故事的主角，而我们这么多年对他们竟然缺乏了解，这个对吗？我们老说还原整个事情的真相，这儿明摆着的一大块真相都有待还原，这个是不是很有点令人诧异呢？说说我对他们的印象啊，这我不一定对啊，希望他们来自己来澄清。那你说这帮学生领袖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作为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到不到那个程度，引导者啊，引领者，这个是有的。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的印象啊，他们是自发形成的。那时候有那么多学校啊，都组织各拉各的队伍，但是呢，通过媒体，通过外媒，通过各方面，大家比较关注，基本上呢，这几个人表现就比较突出。一开始呢，王丹、乌尔开西、柴玲、封宗德，他们这几个人啊，特别是王丹，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他的那个形象啊，各方面呢，外媒各方面关注的是比较多的。所以说，第一代领导人并不是选举出来的，并不是选举产生的。这个是有意思啊，他们就是自然出现的。所以说，说到对这方面呢，哎，咱们先把这放一边啊，我这儿还一段呢。为什么大家对这方面，你比如说我这么长时间了，这一块内容往往是没有人触及？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是问了这些问题的。当然呢，他也总结说，官方呢当然不让说了，不让研究，然后纪念者很多人又不愿意深究，而当事人自己又主动的三缄其口，所以说这方面呢就留下了很多的空白，很多人都不愿意讨论这场学生运动自己的一些里边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学生组织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出现了多个指挥中心？为什么在中间不断的发生权力斗争？为什么广场撤离方案最终就无法形成？为什么最终呢用绝食压倒了原来的那种温和的路线？为什么在运动的后期越来越失控，缺乏统一的决策？所以说每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竟回顾别人，竟关注别人了。我们一直都没有追问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作为一场伟大运动的领导者，那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这件事很重要啊，我们不是说贬低啊，来褒贬当初的这些人物啊，因为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下一代年轻人，对下一场大运动来说是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的。所以说这些问题对于未来的任何社会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说说我刚才的印象，刚才第一个印象啊，这刚才这把这段给忘了啊，把这段一开始的这四个人就是自然产生的，不是民主选出来的。因为在这种革命运动中，往往就是谁首先站出来， 谁啊公开面对社会在讲话，主动的大包大揽，我就来讲话，哎，谁往往就率先成为了领袖。这一点啊，这个是他们先这么做的啊，就开始了啊。那很多人认为，你学生们既然要求民主，那学生内部一定是很，我们要走民主程序的呀？不是啊，最早的这批核心人物，这里边后来还包括李璐、熊岩、王超华等等，都没有通过任何的规范选举产生，基本上就是靠演讲能力，靠背后的啊，影响力啊，你比如说方励之的学生啊，或者是怎么样，谁有组织资源，谁甚至在背后有媒体，媒体认谁，那时候就谁就成为了领袖。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运动，是革命运动的模式。这时候靠民主选举，因为大家各学校谁也不认识谁，那时候确实呢是可以理解的了。但到了第二代领导人，前边那是一波人啊，到第二代领导人呢，就绝食派崛起了。到这时候最有影响力的学生们就开始选择强硬的手段，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第一代领导人已经不行了。当初组织游行的人很多就已经不是领导者了，因为当时那一部分人呢还是比较温和和比较谨慎的。我印象他们第一次上街的时候喊口号都是反官倒、反腐败啊，不反政府啊。当然呢，是有一些旁边的市民啊什么的喊一些过分的口号，然后学生们立刻把胳膊都挽起来，不让外人进入学生队伍。我们只对我们喊的口号负责，他们喊的跟我们无关。他们是非常谨慎的，没有那么冲撞啊。我们没反政府啊，我们不反共产党。啊，有的甚至还喊了啊，共产党什么怎么怎么样啊，好啊，我们要求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我们仅是如此。但到了绝食派的时候，那时候这些人很多人都已经被淘汰了。这时候现在第二代领导人就是柴玲、冯从德和沃尔凯西了。王丹这时候基本上他就变成了绝食的一个普通义兵，这时候他严格讲已经没有什么引领权或者是决策权了，就变成这三个人了。到第三代领导人呢，那就剩了广场最后的这个阶段了。赵子阳来了以后，然后这边呢有很多学生离开了嘛，然后留在这个广场的人就越来越少，而且就留下的这么少里面也爆发了严重的路线斗争。这里边刘晓波写过这么一篇回忆录啊，这里边呢都说的比较清楚。所以说呢，说到王丹等人为什么后来不是领导人了，你像王丹呢，他是比较有一定的理论底子啊，他在演讲啊、表达啊、对外媒的表达各方面他是比较在里边算是出色的，他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啊，各方面和中共内部的一些联络各方面他应该也有一些渠道。所以说但那是早期的他的资本。但这时候到了绝食，那就看谁最激进，谁能声量最大，谁最不怕死，谁最豁得出去，那时候就比这个了。所以说王丹他们呢那时候就不行了。当时王丹是有一个名字的，叫撤退派。啊，那边呢是坚守派，这边是撤退派，两边呢产生了巨大的争议。这时候这个学生组织的很多人这时候就都没有了。所以说说到呢整个的这次的学生运动一个非常清楚的特点，尽管我刚才的这个大致的分法可能未必准确，但是它的结论是它有多个指挥部，它有多个领导中心，它有多个决策系统。学生们来自各个学校，说白了吧就没有什么统一指挥系统。很多时候都是今天啊这波人在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然后下午另一波学生来啊一听我们不同意，他们又在，然后他们一举手又通过了另外的一个什么决议。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统一的中心思想，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策略和计划。七嘴八舌，大家呢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混乱的这么一种情况啊。 所以说特别是在最后撤离广场上，有撤离派和坚守派等等，两边呢就发生了激烈的争拗，甚至呢这个语言攻击啊，甚至呢破口大骂，那时候的情况都有啊，给对方上纲上线啊等等这方面的情况啊。后来因为有朋友给我寄来了他们那个角度的一些回忆录，在里边呢也都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说明啊，这个呢我想一会儿咱们再说了。你要说整个运动的思想性呢，因为毕竟当时是第一次啊，最难的就是第一次。第一次呢也没什么思想准备，也没有各方面的提前的那些啊策划。所以说思想性其实并没有像后来很多人附加的那么高。基本还是继续改革开放，人们对推翻政府、推翻共产党或者是怎么样啊，那后边是有一部分极端的情况，但是在它的前提的主体，他们的初心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是我对这件事的这么一个印象。所以说这样的一场运动，刚才看那种里边的他们的组织结构，大家呢这种，当然我很不愿意用乌合之众这个词儿来描述这么一场伟大的运动啊，来描述这么一帮纯真善良啊，这般不怕死具有勇气的这么一帮青年学子，这个但是呢它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说这样的一场运动，面对着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府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最终呢走向失控，最终走向失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主角当时他们的历史局限，包括里边的这些天然的缺陷，造成了这些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还是那句话，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大家都没准备好，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大家呢也都没经验。对当年推上前台的这些年轻人，我们首先当然要感叹敬佩他们的勇气，包括那种长时间绝食的钢铁意志。上边挑出来的这些话，这些毛病，我们都准备把它留给后人，让下一场大运动、下一场大抗议的时候，年轻人们、组织者们要汲取当年的这些教训啊，应该做的比当年的这些前辈要更好一些。所以说，说对当年的这些主角，因为当时什么也不懂，1989年嘛，那时候波兰还没开始，后边的苏东坡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个骨牌效应都没有出现，当时他们是太早了。所以说对他们的这种，你比如说刚才有各种遗憾，我们是不能苛责的，确实有遗憾，但是呢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在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看客，一个间接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我也不明白。我相信那帮站在骄阳之下的那帮冲在前面的那帮弟兄们，他们也不明白。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必须说清楚啊，这个大家呢当时确实是没有准备好，这个没什么好责备的啊，要不然你来也不成啊，这个是很明确的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不是指责的意思，我们只是想呢为后边的年轻人咱们总结一下这个战力，这里边的所得所失了。我一直认为呢，第一次学生运动很稚嫩，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37年过去，我们今天还不愿意认真来面对总结在里边组织上的失误、决策上的失误，包括领导层天生的这种缺陷、各方面的这种情况，那对后人来说这场运动那真是白干了。所以说呢，应该说在里边让他们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东西啊，一个方面了。那下边第二个标题呢，就是等待第二本回忆录。什么概念呢？很多人给我写过回忆录啊，从各个里边的，当时我处在这个位置，站在这个角度，我的所观所得，大家都写过啊，有朋友甚至给我寄过，拿甚至给我 USB 里边写老长啊，我看了好长时间才断断续续把它看完。 大家站在各个角度来回忆当年的这些事情，有的很真实感人，但我今天要说的等待的是主角们的回忆录，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需要知道太多的真相。你说中共那边的啊，拼命封锁的那些东西都被吴老师克服千难万险都把它挖出来了。说到北京市民有太多的故事，当然很多故事都压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家身在屋檐下啊，没办法，现在没法讲。可是作为当年的这些主角，很多人你们就在外面，然后你们天天号召大家勿忘六四，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能真实的讲出来当年的这些真实的情况呢？为什么就不能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面对当年的这些同学，面对此刻的啊全中国的民众，哪怕全世界的华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里边到底当时是怎么回事，当时里边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里边的斗争也是有一些权力斗争是怎么发生的，甚至这里边谁在和严明富，在和中国内部中共高层内部的这个渠道在保持接触啊？外国捐了那么多帐篷，捐了那么多钱，是谁在负责和外国的这些人在接触啊？方立之老师在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他是怎么个总后台？我不知道。那我现在我要问镜头前的您，我估计您也大概很多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这里边确实有很多，确实有一点挑战性的反思。但谁都年轻过，谁都稚嫩过。现在已经成熟的现在，面对幼稚的过去，讲讲当年的故事给后边的年轻人听，这难道不是你们的责任吗？把你们的成败讲给后人听，让后边不要再犯当年的错误，来汲取当年成功的经验，这不就是你们的责任吗？说到回忆录，我还真看过这本回忆录，那叫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当时存在一个网页上，没想到现在那他妈网站都让人给关了，那也就丢了呗。这就是小波当年写的那篇东西，他真实的反映了，他努力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过程，他甚至做了深刻的忏悔，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自我剖析，来纠责甚至悔罪。当时他整个参与的那种内心的那种纠结，他真实的反映了出来，把当时作为一个知识精英里边自己的怯懦无能啊，包括学生领袖彼此的争权那些功利，他通过那种直白的描述，他直接就给端了出来。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毕竟是其中的一段，但在那一段的描写中是我们后来能看到的最详实也是最震人心肺的一个六四的回忆录，你甚至可以讲是一个忏悔录。你最后就是他嘛，一个他，一个侯德健，一个高鑫，三位先生啊，加入学生们，最后啊，这个成为学生们的主心骨，他所见所闻，他把那段故事写的是非常棒。所有当年的这些主角们，现在可以讲，为什么我说要第二本，这是唯一的一本回忆录或者叫忏悔录。他严厉的剖析了自己，把当时自己参与的复杂的动机、道德的激情，里边也有机会主义啊，当时呢也有蹭热度、想获得影响力各方面的这种渴望啊，对社会如何怎样，他都把自己如实的给坦白了。然后在里边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当然呢，他因为写的太过真实，后来呢他的这篇东西不但没有抛砖引出各种玉来，结果抛砖引来了各种砖。很多六四的参与者不但不像啊小波这么去忏悔，反而呢写了很多的文章对小波进行了攻击，有的攻击甚至非常恶毒的。 所以说说到这个，那就很遗憾了，这就很遗憾了。老实讲呢，你比如说此时此刻今天说都是同龄人，我曾经对王丹是有这方面的期待的，别的方面别的人呢可能他的文化水平啊各方面可能达不到像小波他们这种水平啊，但是我认为王丹是应该有这种水平，但是多年之后确实让我非常的失望。前两年吧，王丹来奥克兰，通过我的一个好大哥好朋友陈维健先生啊，当时呢老陈就跟我说啊，说王丹要跟我聊聊，当时被我拒绝了。当时老陈还很讶异，说大康你什么情况？那当时因为这我也没法跟啊维健说这件事儿，今天说实话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你自己天天号召大家勿忘六四，或者是啊大家要坚持，但你自己都不能诚实讲出当年整个的过程，当然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啊，留给后边的年轻人自己的经验教训，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啊，这里边确实有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等等，如实的讲给后人们听，做不到这一点我有点不能原谅。这么多年你一直作为一个六四的奔走者啊，一直呢当年的勇气你绝食的那种，那我都是无比的敬佩，我可能做不到啊，那你都是我们曾经的英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这么多年我认为这是你的责任，你是一个从前到后的大范围的一个亲历者啊，那整个的这个运动中间的抖抖转转还是应该跟大家说清楚的，这一点呢是我认为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呢？中共那边费劲都说了，老百姓那儿不敢说的人家都说了，我们这些人在外面你完全可以说，也没人能管得住你，也没有中共能压得住你，你是明明可以说的，结果现在却不说，却没有把这个责任扛起来，把整个像小波那样把当时所有的过程交给大家，结果让这个整个运动的主角这么多年来处在一种空白的阶段，我们只知道几个名字，但当初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模糊的。37年了，这不应该。下边说一个标题呢，那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的教训呢？刚才我们说了这场运动啊，整个从组织啊、结构各方面有这各种各样的遗憾吧。但是我们说到纸上谈兵，说到未来的下一场运动，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抗疫运动啊，除了勇气和激情，这个必须要有，但不光有这些，我们应该有我们现在的策略。我一直讲组织组织组织，在中国国内啊，不是说跑到大街上打倒习近平然后让人判20年，我看不出这有任何的价值。在国内的有识之士，国内的这些义士们啊，我认为呢还是应该像当年的孙先生啊，所有那些弟兄们啊，那些前辈们那些学习，建立自己的组织。你要有组织能力，要有自己的决策机制啊，要把这个架构要建起来。你看后来共产党带着一帮人跟蒋介石闹啊，他们组织学生运动，或看着乌合之众，那帮人好厉害的，后边的组织啊各方面人家弄的是很细的，所以说要跟人家学习，没有东西是随随便便能够成功的。所以说这一点啊，第一组织能力和决策机制，第二呢风险控制和阶段性目标的设计，你不可能跟对方非要啊你死我活，两边呢啊不是你玩就是我玩，或者是非要如何怎样，这里边呢小步走，一步一步的啊，达到自己的各个层次的目标，然后下边呢就是要学会谈判，然后呢要学会明智的撤退啊，这都是未来下一步年轻人们要学会的东西，包括呢自己要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联盟，自己要培育这些东西，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另外呢要对国家暴力你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在满山遍野的摄像头， 现在对未来的抗议者们就要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你们不断要躲开这些摄像头，反过来你们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要用这些摄像头黑进去，让他们为你所用。这些斗争经验，这些策略训练各方面是需要非常高的技术和技巧的，所以说没有这个你就跟人拼，人家武装到牙齿你有啥，所以说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另外呢，在国际上怎么能让全世界来支持你们，这种信息的传播，国际的各方面的协调沟通能力，所以说这都是现代社会的抗议组织所必备的这些东西了。相比而言呢，89年啊，第一代的那些人们，那些主角们是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的，这个不是他们的错啊，这个是历史的局限性了。但是呢，说到这一点还是反对的，你不能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强调我们是受害者，所以我们无需进行反思，无需总结我们当时的错误或者是各种啊混乱的那种情况，因为他们杀人他们就全不对，然后我们因为被杀所以说我们就有神圣性，我们就不能做任何的反思，因为一说我们内部有权力斗争，一说什么会降低整个事情的神圣感，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认为呢，整个运动失败下来，大家应该呢进行一次严肃的责任的整理，经验的总结，然后呢大家一块儿全力的来面对下一次，而不是什么推卸责任，然后彼此之间还互相啊指责这指责那，那你是不行的。所以说老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没人听这个六四叙事了，你们老是在说那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常年最该说的最能延展的这一部分却没有人愿意面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了这么多年节目人家也不爱看了，所以说这有这方面的原因了。说到东欧，当年我原来写过好多东欧七国包括苏联解体，我写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也做了很多的节目，大家可以翻看啊。可以这么讲，人家不是随随便便成功的，无论是从最开始的波兰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论坛、匈牙利是什么来着我都一时不记得了，人家那种社会组织网络、工会体系、地下出版系统，然后最后一旦上了桌面，人家的谈判机制，然后每次谈判小步走取得一个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啊，别把共产党逼急了，最后掀桌子，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水到渠成，最后完成整个大的转型，哇，那里边呢真是波澜壮阔。所以说呢，到现在呢，这部分主角呢，确实也一直还在当年的那个局限性里边，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有长大。这一点呢，我今天不是说啊，大六四纪念的你，不骂共产党，你骂他们干嘛？我骂了那么多年共产党了，今年呢，咱们说说以后怎么推翻共产党，好不好？咱们要为以后啊留一些经验教训。所以说，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主题了。这么多教训啊，所以说呢，刚才说到现代抗议里边，我们有那么多的新的打法，说到当初呢，离这个确实差的是比较远的。希望后辈们啊，希望年轻人们啊，大家呢冷静下来，多学学策略啊，学学这些东欧七国这些先贤们，人家是怎么做的，应该多看看这方面的书，好不好？那最后呢，咱们说说一位朋友，我认为他年纪也不大，平时呢我关注了他啊，我也最近引用了他几篇他的文章啊，这篇文章呢我认为他写的是不错的，最后送给大家。说37年前的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迹被水龙头冲洗干净了，但有一个画面或许比枪声更值得后人深思，那就是在镜头里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的学生，手捧请愿书等待官员出来接受。说那一跪并不是懦弱，是真诚，因为学生们相信只要诉求足够恳切，领导人就会俯身倾听， 他们高喊的是对话，呼唤的是民主，但却仍然以下跪的方式来表达。说到这个矛盾，就恰恰揭示了那一代人以及此后的更多代人，甚至到今天，对中共政治本质最深刻的一个认知的错位。他们把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机器想象成了父母官，一个封建中国的古老印象，也就是这个父母官严厉却有情，高高在上但愿意倾听，只要臣民足够的虔诚，君主便会开恩。说到下跪是臣民对君主的请愿，而现代公民争取权利靠的是选票，靠的是法律和组织，而不是膝盖。说到这种错位，其实也不偶然，因为中共建政以来，一方面为用为人民服务的话语来包裹权力，另一方面又以组织纪律铁腕来管控社会。他精心维持的一种假象，那就是党是人民的代表，领导人是可以被感动的父母。说到这套叙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受害者也以施害者制定的这些语言和套路来表达反抗。但独裁政权的运转逻辑从来都不是听取民意，而是管控民意。1989年的镇压并不是因为领导人没有听到学生们的声音，而是他们听到了，并且做出了判断，让步将动摇政权根基。当坦克开进来的那一刻，恰恰就是这个独裁机器最诚实的自我表达。说到六四的悲剧，不止发生在那个夜晚，它还以更漫长的形式延续着。每当有人相信，只要我足够理性，足够克制，足够合理，当局就会理解我，这种悲剧的种子一次又一次的被种下，结果导致温和的请愿者被拘押，律师被捕， NGO 被取缔，无一不再的重复同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个政权不是可以被说服的对话方。说到在东欧的巨变中，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公民论坛等等等等，没有一个是跪出来的，他们组织罢工，建立平行的社会结构，逼迫政权在谈判桌前坐下，这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而不是臣民向君主的乞求。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策略的不同，而是对权力本质的根本性的理解的差异。纪念六四不是为了永久沉溺于悲痛，也不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真正告慰那一代人的方式不是继续以他们同样的方式去请愿，而是彻底理解他们当年的局限，而那个局限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对对方权力本质的一场集体的误判。一个将公民视作臣民的政权从来没有改变它的基因，而改变的是维持假象的技术变得愈发的精密，而识破假象所需要的清醒到现在也就愈发的珍贵。这位朋友说的稍微有一点文，他的文笔很好啊，但是我认为他说了一个大道理，不能埋怨当时89年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在那个叙事里面，我们爱国，我们为了国家好，我们是学生，我们不是任何的利益的一方，而且当时中国呢，经过了胡赵改革，试图在和西方的价值观在接轨，所以说当时就有了一场用道德来绑架中共的这么一场大的运动。我们天然正当，我们都是学生，对吧？你能对我们开枪吗？我们是爱国的，我们是为国家好的。那中共一开始确实也是比较犹豫啊，大概从4月份一直到6月3号给了这么长时间的犹豫期，你要按照现在一分钟都不会给你。所以说最后中共回归了他自己的本质，而所有当时在广场上的民众 没有认清这个独裁政权的本质。直到今天，包括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很多人已经逝去了，还在寄望着中共能不能为六四平反，那不是还在这个情节里吗？那不是还在那儿跪着呢吗？还跟青天大老爷上诉状，还是一种上访吗？你们还没有看清这个政权的本质啊，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会给你平反来否定当年的自己呢？因为这件事现在如果再发生，他们只不过他会再干一次，只不过会用更技巧啊，不像当年啊，当着全世界的面拿机关枪突突人，可能没那么血腥，但现在呢会把你偷着照下来，然后等你游行累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一个一个把你掏走，他会用更技术的一种方式来消灭你，但是这个政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如果到今天我们所有当年的参加者和现在我们这些幸存者，包括现在这些后辈们，你们还不能完成这个精神跨越的话，那你等于还在当年啊，那个叫是谁啊，当时那三个跪着的同学，我大概还都，你让我仔细想想我还能知道，你不还在那儿跪着呢吗？所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完成这个精神跨越。当初他们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犹豫啊，但最后人家果断地回归了人家的本来的基因，回到了人家这个政权的底色和本质。又想装这个，又想当，又想立啊！曾经邓小平他们是有过这方面的一种心态，到后来人一看也不当也不立了，直接办吧。那等最后看到苏东坡那儿接连垮台，人家这儿举杯相庆，你看幸亏我们当初办了，要不然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此刻也不知道干嘛了。你人家作为人家完全不严了，这么多年那这事儿连提都不让提，所以说人家的态度是一贯的，还指着这帮人啊，哪天平反，哪天如何怎样，咱们一块儿再爱国吧，咱们一块儿再通过改革开放如何怎样吧。那说明我们还是陷在原来的那种心境里边，这种精神上的跨越还是没有实现。所以说通过今年的整个小朋友写的这篇文章很有大局观啊，我认为呢在这儿我郑重的向大家推荐，这是一篇好文章。来吧，那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还是特别说啊，咱们总结当年的成败啊，是有点揭疮疤的意思了。我的目的很清楚，我跟那些主角们没有任何的私人成见，没有任何的啊，我又不跟他们争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没有任何贬低他们的意思。他们做出了，我当时只是一个广场上坐那儿听他们讲话的一个听众，我只是站在街边替他们鼓掌喊几嗓子的一个看客，我不是一个直接的参与者。所以说我哪有什么资格去贬低或者是啊指点这些人，当初你们应该干这干那，那你当初你在这儿干嘛呢？我当时还处在那么一个心理状态呢，所以说这个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们只是为了后边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把这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来更多的传给下边的年轻人们，让他们来改变这个国家，不要再干这么一回了啊！咱们要干得更棒更好，这是我的初衷啊。如果表达上呢可能有各方面的误会，这个呢您看在我这番话上啊，那些事儿咱们也就别计较了。要计较您计较共产党啊，你跟我没完干嘛呢？为民也是一种境界，谢谢您的支持。这是谁呢？ Roptical 说，从1990年到2019年，共30年的维园烛光晚会啊，说 90% 都出席，现在只能在家中默默悼念了。说六四大屠杀已经过了37年，港版国安法也实施了近6年。说中共对香港人丝毫不放心，各交通要道和地铁站仍然有大批的防弹背心的那种防暴警察在截查市民，特别是截查年轻人。在中国也一样啊，今天呢我估计无论是公车还是地铁，大概在天安门那一站都不会停的。 啊，那他倒不至于，那我沿着边上我走一走不行吗？我从天安门跟前我走过去，我去个中山公园，你不让我去吗？那倒不至于了。但是就像您说的这种情况，站住，把手举起来，把包拿过来，把手机打开，他要来搜查，他要来检查的。所以说这个呢，那有了。这位韩国的朋友啊，说韩国六四开始了，昨天晚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上午十点多开始，多个投票点出现送票用没了，哦，导致选民晚上十点没有办法投票，计票已经开始，选民那还不急了啊，不让票箱搬走啊，警民对抗到了今天，结果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哇，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啊，这个确实怎么会到这么一个程度呢？你不知道啊，为了想想1919的五四运动也是学生发起的，说30年后极力赞扬五四运动的那个党上台后又发生了什么呢？五四运动的意义在哪儿呢？说六四和五四有什么不同吗？学生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发起，最终被人利用的一场试图变革社会秩序的运动，整理啊，治理整顿，说这个口号当被叫出来的时候，运动就已经失败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当时呢就已经深深的介入到了一种党内政治斗争的这么一种情况，等于后来呢广场上的这股势力被党内的各种势力啊，大家呢反复的试图去利用它啊，都有了。他一样啊，不是责备，是反思，说中共对六四的反思就很到位。您说的这个非常到点，您说的这个非常好，对下一步他们如何来镇压下一次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人家这儿从一开始源头，从大学一直到各方面，人家那儿准备的是很细的啊，就是从源头打起，各方面一步又一步，人家整的是挺明白的。他说现在想搞学运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这就是中共的反思。这个说的是对的啊。Nick 殖民三百年之论非常有同感，敬重刘晓波和王秉章先生啊，这两位先生呢也都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人。大胆刁民说高自联其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组织，最后实权阶段想留下的想离开的都是各做各的，没有人应该为最后的结果负责。说军方二三十万人都是荷枪实弹，有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当时用的催泪弹驱赶逮捕都可以清场，可他们却用自动步枪用坦克碾压，的确几十年了，当时参与运动的人好多已经都变了，但是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主旨当然主要的方向我认为也是没问题的。啊，六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这一点啊，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大家都认可，将来这是要有纪念碑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呢并不意味着刚才那位朋友讲了，中共人家在如何下边应对这方面事情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我认为呢，作为我们斗争的这一方，我们也应该做更多的反思，并不能呢，因为原则上啊、主旨上我们是对的，那里边的很多具体的策略、细节各方面就不能碰，好像一碰呢就降低了整个事情的神圣感。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也应该精心准备、精心的来总结下一次我们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个呢，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态度啊。Will 说波兰当年有团结工会，波兰的转型是东欧诸国中最顺利的，波兰人抗争了30年，东欧诸国关键是共党，不是内生，而是苏俄强加的，中共呢是内生，所以比较顽固，比东欧呢确实难得多啊，共党自己瓦解那比雷劈中习近平的概率会更低，民众基础也不一样，因为中共呢当时接的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啊，过去呢叫皇权思想啊，中共一直把它叫封建思想啊，封建这两个字儿是不太准确的了，是一个广泛以皇权思想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农业国家， 而刚才说的东欧七国等等的，人家的工业化程度，也就是社会发展的整个的水平，包括对现代文明的那个距离都是非常近的。哎，他挨着，你比如东西德，他挨着对面的西德，那就现场直播呀。捷克各方面人家都能看见对面都什么情况，人家非常清楚啊。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一个主要原因，群众基础、社会的文明基础，包括呢离现代文明的距离，这也就导致了那边的共产党呢，并不是说它本质不邪恶，哎，大环境造成呢，他们稍微的要温和一点，就没有像这边呢搞文革呀，最后大规模的屠杀，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儿呢还稍微的顾忌一点，所以说这里边的具体的条件还是不一样的。啊，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地理决定论，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说说到中国这边呢，当然情况比较复杂。你说现在是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现在已经很高了，但是很多人的这种思维，很多人的这种见识，他们的认知还是处在那种大农耕的一种基本的背景之下。对吧？因为工业文明灌在人们脑子里的东西，您说是什么呢？对吧？工业文明应该是那些东西，是启蒙，是那些一些啊和工业文明相匹配的这些东西。等于呢，中国人现在开着使用着现代化的机器，但脑袋后边的那根辫子其实一直在。啊，那很多的又习大大了，又习近平了，他们这种土壤还是比较丰厚的。所以说为什么说到中国未来的问题，南边好像还稍微的容易一点，要说到中国北方那是非常之困难的。啊，这个共产党和这个土壤他们有他们的匹配性，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啊，这是未来的事儿了。来吧，今天呢我这儿也是有点杂乱无章啊，就是每年到这个日子呢都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一块儿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说说对这场伟大运动的当年的一些情感啊，当然呢有一些不成熟的一些思考啊，最后呢我让小老师每次呢把这个节目给切下来啊，不许加广告的啊，每次都是这样了啊，以前我专门做一期，今天呢一看也没时间了啊，专门呢咱们就把它做这么一个专辑啊，成熟不成熟的希望和大家呢一块儿来交流。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